司神的那个筷子怎么就夹到那个炸鸡块去的？结果已经筷子快要啄到那个鸡块的时候，想，啊，我的筷子我怎么会往这个鸡块，哦，去夹？那赶快收回来，都没有被动摇过，哦，就一直吃素。那这个孩子呢？那他父亲往生，哦，往生之后呢，就是他们，哎，就是一个高职毕业之后就出来工作，然后一个哥哥就自己也是工作，哦，想要出国去再继续这个读书升学，哦，那就自己赚钱，然后他也出来赚钱，然后想要存一点钱呢，就是再去读书，那他们还每个月要缴，哦，缴钱给他妈妈，哦，缴房贷。然后后来几年之后，他母亲不知道外面认识的一个男，不能说男孩子，一个男众，哦，那这个男众呢，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人呢，啊，条件也不是很好了，哈，哦，然后这个年纪也蛮大的，哦，那他们也不希望他妈妈跟这个男众在一起，但是他妈妈不但跟这个男众在一起，把他孩子。哦，你看一个高职毕业能够赚多少钱？顶多这个两万块，两万出头，赚的够少了，还要交给他妈妈一万块，交给他自己生活非常的这个刻苦。看他们一个冬天就老是穿那么一件那个外衣，穿都是很简朴的，也不爱漂亮。那都给，结果后来他们知道说，哎，这个妈妈居然把这个孩子给他妈妈。一个是给他零用嘛，哈，然后另外就是要缴房贷，全部没有缴房贷，就是都给那个男孩子，然后正哥哥弟弟还有他三个人，这个几十万都没有，已经很久没有缴了。我就想说，那这个怎么办呢？哦，那他们就后来也没办法制止，他妈妈就是一直他自己赚的钱什么，就是一直就是给那个男生。然后我想说，哎呀。这个母亲已经到这个地步，已经没有办法心思去管他的孩子了，已经没有办法去照顾他孩子。再到最后，我就说，那你们再下一次就说还是这样，他就说，那你们这样怎么办啊？怎么打算？他说他们已经自己呢，兄弟呢，都已经开会商量好了，就是最多就是这个房子不要了，各自找地方生活去。然后就是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没有多余的钱，然后给这个母亲。那所以其实说起来，我都觉得说我也不用讲那么多，因为我们这个新闻每天一打开，全部都是这些事情。啊，全部我们从杀到淫到现在，每天社会新闻都是这些事情。但是呢，这个。我们呢，哦，虽然看到很多这个反面教育，但正面的我们还是要讲。在这个明朝的时候，那有一位这个贾先生，哦，就是讲他这个官已经做到御史。那他从这个贾御史啊，他小时候呢，他的这个父母亲呢，哦，就是做主，哦，以前他们以前的时代就是从小就已经给孩子订婚，哦，就是呢，这个。贾御史呢，小时候他父母亲就让他跟一个姓魏的啊，就是他那个道德也很好，但是他没有出来做官啊，也是这个书香门第的一个这个女孩子订婚。那长大之后呢，哦，等到长大的时候，这个魏家的这个小姐因为生病，就是双目就失明了啊。那他的父亲呢，就觉得说，那他们自己的女儿配不上人家了嘛，哦，然后于是呢，就是这个把他们之前这个约聘的这个信物啊，还有这个礼金，全部都还给这个贾家，然后就自愿退婚啊。那他们这个贾家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不但没有接受，而且反而就把这个媳妇呢就提早迎娶过来。那结婚之后呢，他这个夫人啊，这个贾御史他的夫人啊，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的条件不够，那他就常常呢跟他先生讲说呢，哦，就是劝他哦要娶这个娶妾，哦，以前这个三妻四妾很多嘛。那这个贾御史就跟他讲说，你虽然呢，啊，这个眼睛盲掉，但是呢这个不是你的过失，哦，如果说我再娶呢，有三个不是，第一个不是呢，这个对你不公平， 因为你这个眼瞎，那我这样子做这对你不公平。第二个呢，就是恐怕我娶了这个小太太之后呢，日久天长呢，所以这个小太太呢，她有可能因为争宠，就是呢要争个这个高下，然后而生这个嫉妒心，对你呢就是会有不利。那不然呢，如果说她今天得宠了，那呢她可能会生起骄傲心，也对你不利。所以呢，这个是第二个理由。那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说我呢上有父母，那下呢还要这个抚养这个妻子儿女，而且呢这个心怀还有这个心里还有这个胸怀抱负，还有这个家国，希望能够为国家做一点事情，就不想了把这个精神体力啊心思呢耗费在这个男女的这个事情之上，所以呢他不想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多费这个思量，就是希望呢就是这个夫人呢不要这个害了他，因为呢我们人的这个精力是有限的，你在这边花掉之后，你说你要为国为家去做什么事情，其实呢他这个能力呢就损减了。所以古时候的人他有一个比喻说，我们的这个精力呢就像这个油灯一盏油灯的这个灯油一样，你如果在这一方面耗费太多的时候，你另外一方面你其实你就没有办法有所报复。所以我以前我们都这个像这个什么小说啦，爱情小说啊，还是什么电视连续剧啊，那看到后来就想说，刚开始看觉得说，哎呀这个怎么这个这么痴情啊，怎么样，可看到后来就想说，奇怪，那这个男孩子他泡在这里，他在世界上还能有作为吗？他还能够为国家国做一些什么事情吗？我就觉得说，看到最后刚开始，怎么这么痴情，这么这个叫什么专情，就是看到他这一辈子都花在这个上面，还有他大好的青春大好的光阴全部花在这个男欢女爱上面，他能够有什么作为吗？其实我们想一想也知道嘛，所以其实女孩子她如果说她要去找一个这个对象的话，真的是要先做父母亲，我们有这个子女的，这是个前行的教育都要打好，就是要认清跟她将来生活在一起的是要什么样的人。像我们比如说像这个贾御史他这种状况，那我们现在也很多是这种交往多年，然后呢甚至论及婚嫁，听到这个有病了，现在很多嘛，那年纪轻轻怎么一检查就什么癌症什么癌症，什么绝症一大堆，然后就马上就分手。他那个分手不是说对方还不一定找到这个新的朋友，他是一听到说你什么你生了这么大的病，他就怕麻烦，怕负担，马上就分手。现在这也很多这样子，其实像甚至有些都早就已经有这个夫妻之实了，那还是会这样弃之不顾。那也有，我们也听说很多那一种就是结发已经多年了，结果呢今天，当然我不是站在女众，但是因为我听到的例子都是这个就是女众啊，这个太太呢生了一个什么病啊，癌症了，因为现在癌症太多，癌症呢结果呢那个生病在家都还没往生呢，这先生我看他后来大半也是被他气死，就已经这个女朋友带登堂入室的带回家，有的这个比如说中风嘛，中风是这个身体都不方便了，那先生呢就恩断义绝。所以我们常常听这个老人家讲，夫妻啊，他不是情欲的结合，他是道义的结合，你要有道义，有道有义。逝者这个妻莫能轻，就是呢自己的这个妻女不会遭他人的侵犯。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个为人父母的就是说要想到，因为因果是非常的这个明显的明白的，就是父母有邪行的时候，这女她这个儿女呢容易受人这个侵犯，因为家人，我们虽然是说自作自受是没有错，但是因为家人呢他本身的彼此之间的这个姻缘呢非常的亲，他是一个共业感召的，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自己在这方面的这个行为呢，就是说不是很好的时候，我们会感召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妻不贞良，你的妻子可能也不是这么的这个贞洁，那可能呢也这个自己的女儿也很容易受人家侵犯，这是我们这个业力感召的。不能说说不是，虽然不是说像一般这个人家想的说哦，因为你祸害你的这个子孙，那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业习哦，是感召这样的一个眷属，然后他受到这样的一个侵犯，我们也会深深的痛苦哦。那是四哦。那若能够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在成佛的时候呢，能够得到佛哦三十二相里面的这个丈夫隐秘藏相啊，就是呢，如果能够将离开邪行的功德回向无上菩提，就是回向呢成就正觉的话啊，在成佛的时候就能够成就佛的三十二相的马因藏相。那我们在介绍佛三十二相里面有讲过，就是说他这个就是马跟这个相，他的这个生殖器呢，就是往内缩啊，然后到这个就像这个男童一样。那像其实道家呢，他们也会练这个哦，就是说他功夫好也可以达到哈，这不是说一定要开悟哦，不一定要开悟，只要你这个持戒清净，或者是你这个修行的这个功夫好呢，心性清净的时候呢，哈也是哈，就是可以达到这样。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像我们听说这个在监狱里面哦，有两种人哦，最被鄙视，也最容易被欺负。你说他都坐了监牢了，监牢里面还分等级，哦，可能这个最不被鄙视的，就是类似像经济犯。以前经济犯很多嘛，有什么那个票据法那种很多。那最被鄙视、最容易被人家修理的，就是性侵的案件。然后呢？这个小偷呢，也是会被这个修理得很厉害，因为我们三只手啊，他们常常呢就是被有意无意的欺负，手打的这个肿的跟什么一样。那性侵的他们甚至呢，就是要另外给他这个分区，免得他们会受到这个其他不是这种案情的人呢的这个欺负。好，那我们先到这边。哎，上次哦讲到这个道的部分哦，班长有问到说这个，我们讲说道三宝物的部分嘛哈，那我想还是因为其实道的范围很广，然后它在这个三宝物里面呢哈，就是像我们在出家的这个戒律里面，它讲的很细。那我知道各位都是蛮认真的哈，就是这个戒越学呢越害怕哦，就怕自己呢哈这个。出口即错哈，动手即就碰到个什么就这个到了，所以我也想说，我们大概知道整个这个他的这个条件这样子就好，但是我想说有一些状况哈，可能呢哈还是呢要提，就是说我们可能也会碰到啊，因为其实大部分呢会比较，我们说三宝。佛法生啊，那我提出的呢都是属于这个生物，因为这个地方最容易这个会发生问题。那这个部分呢，就是一定是我们在这个僧众团体里面。可是呢，这个佛物跟法物呢，当然呢，在道场里面也比较呢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像比如说我们在道场里面，你有殿堂嘛，你有殿堂，你殿堂里面有供佛嘛，哦，还有你有这个。大家共修很多这个可能藏经楼之类的，所以呢就是在道场里面这些问题呢会比较呢会碰到，比如说像我们如果一个法会你供养这个圣者的，跟你供养就是说凡夫位的，我们说上堂下堂他的东西也都不能够参差，都要这个做记号的，比如这个就是供韦陀的，这个是供伽蓝的，其实都是要立立分明。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在僧团里面比较会有。那但是我们其实自己在自家里面，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就是比较方便，很多人家里都会设一个小佛堂，或者是呢没有办法设小佛堂，也会设这个佛桌，那可能就是我们会碰到就是佛物跟法物，那一般基本上来讲，就是说以这个 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尽量就是不称之互用，哦，原则上就是不称之互用，就是说，那比如说怎么样呢？就是要讲细一点来讲的话，如果说，比如说我这里共有这个阿弥陀佛，还有观世音菩萨，哦，那我供养这个观世音菩萨，比如说我这个清洁的刷子好了，哦，清洁的刷子，我这个是观世音菩萨用的，那我就拿去刷，哦，阿弥陀佛，这样子呢过失不大。但是如果这是阿弥陀佛用的，那我拿来刷观世音菩萨，这个，就有过失比较大，哦，就是它还是有这个结尾的差别。那可能各位听到这边很害怕，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哦，就是说我因为我自己也是不知觉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都是在这个书房里面，这个你说有一个佛堂嘛，那佛堂呢就是我们这个灯不是都会顶着嘛，哦，晚上睡觉也点着啊，哦，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呢，哦，就是大家都这个熄灯了，那我就想说，诶，那我就因为这个佛灯还挺大的，就去那边继续看书。那后来我心里面也就怀疑了，就是说那这个虽然是好，我们不是在大道场里面，但是我这个是供佛的灯吧，我们平常他这个灯是来供佛，那我一起分享佛的灯，这样可不可以啊？好，这是照我们学习的，我们刚才讲说你阿弥陀佛用的，你拿去给观世音菩萨用就不行啊，因为这个戒律里面就是不能互用。那我最想惨的哈，但是那么小的这个书房，你还要分这个灯在那个灯，也挺麻烦。我这个人挺懒惰的，我想说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请教这个慈律的大德，这个方法呢也很好哦，就是你不要去刻定，你不要刻定说我这个灯就是供养佛座，只有佛可以用，只有这个佛堂可以用，你就不要去刻定。比如说呢，我们自己在家里面这个佛堂里面，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道前基础里面讲设立佛堂不是要三宝吗，哦，就是佛法，哦，法就是这个经书，然后僧呢，哦，就是你可以就是供这个祖师大德或者我们的这个上师，或者你就僧的代表物，那你就不要刻定说我这是专门供佛，这个专门是供法，这个专门供僧。当然啦，我们想要这个清楚分明也很好，但是如果我们有困难的话，你就是说我这些东西就是这个就是供具，哦，他不刻定说我只能佛用，只能谁用，只能这个用。那在使用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那样的过失，就不会说那你这个西方三圣，这一只刷子是阿弥陀佛的刷子，然后我又拿去刷观音菩萨，那每天就一大摞的刷子，一大摞的这个毛巾，这样我们就会很困扰。所以我们就是如果哈有这方面的这个，我们自己在修行的时候，在家里面可能就是这方面比较会遇到，所以我想说还是要讲一下，不然这个因为呢都已经问了，就是那大部分我们是在这个道场里面才会有那些比较维系的那些问题，这是这个道的这个部分。其实哈，就是像我们如果说是。有一些他是我们说寺院里面他有净人，或者是这个优婆塞啊，哦，就是男众道场就是有一些优婆塞嘛，或者是女众道场有一些优婆，就是长期在这个寺院里面服务的，他是可以一起受用一些供养的，不然他不可能自己开小锅是 OK 的。那如果说是像这种志工啊，他一年一度的一种回馈，其实也就是回馈说他平常在这个寺院里面的服务，也其实还是 OK 的，对对。哦，结缘品，因为他其实他那个结缘品本来就是要送给他们的嘛，就是特别为他们安排的，是吗？他如果说是就是看他们在他们常住怎么规划，他们如果说因为有一些地方他们的这个捐款项他是分得很清楚，哦，就是这个是做什么用做什么用，那有一些他就是没有分这么多，他就是全部就只有两个，一个供养常住或者是说供养三宝，那一个就是打斋，那他就没有这么清楚。那如果说他有清楚的就是 列一些就是说这个相关的，那其实他是在自愿的状况下面去捐献的是很 OK 的。对，因为像这个其实我们就是说不能互用的也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像有的时候我们会募说这个一人一块砖，一人一个瓦，那其实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去算，不过在戒律里面来讲，就是如果我供养是做砖的，这个钱就不能拿去买瓦，就是这样子。对，所以我们说那要讲得很细，那可能大家都很吓怕。那其实我们过去就是做错很多事情，就是不学无知啊。好，但是如果说他已经名列的，然后他有人就愿意捐啊，哦，那就是哦还好 OK 的。对，因为他本来就是捐给他这个项目用的。对对，因为如果没有办法辨认的话，因为有的状况就是很多是像您讲的，就是去的人每个人他会说，我们每个人来的人带一道，那这全部就很多了，就是我们就好像说我们这个联谊，我们自己带东西来，然后自己这个大家就是分享，那这样子的话当然就是也就是我们也有付出嘛。可是如果说我们真的不知道说是怎么样，然后这个对方又非常的热情的希望你能够去让他们请一顿哦，那会有这个挂碍的话，当然我们是还是添个香油钱会比较安心啊。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说，其实哈，其实如果说这个看道场他有没有交到这个部分，一般就是如果我们在道场里面哦，就是因为僧众他可能人数有限，没有办法受用这么多的时候，那不管是吃的乃至于这个法会完供的这些花啦果啦带回去，其实都要给钱的，都要给钱，不是说我给你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补贴常住啦，就是说我们不让常住有所耗损，因为这个带他通常都不是强迫，都是喜欢的人带，需要的人带，那而且通常如果说比较理想的话，还要比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花或者是说这个包子可能啊10块20块，可是我们如果说拿的话通常都要再多拿一点。对，因为像其实在戒律上面他是希望是说你总是要如果说是拿道场里面的东西的话，你就是可能要给金啊5倍或多少，或者是说跟这个僧人借钱的话，那你还呢不能照银行的利息，那个息还要更多，那这个我们讲到就太多了，就大家会很惊慌，那就不要这样，就是我们就是安心就好。对，安心，然后知道说这个规矩怎么样，我们就是尽量不多取，不是你要就比如说很多道场他都有注印经典嘛，其实哦，道为什么都不想跟大家多谈，因为每个道场状况不一样，而且他的内情说实在也不一样，就是说光吃一顿饭，到底他这一顿饭怎么来的咱也不知道，对不对？那比如说你说这个法宝，这个法宝如果说是道场共修的哦，共修比如说法华经跟哪里请的哦，他共修长期是共修的，那我们可能就本来他到场在请的时候他就是花钱去请的，那我们就是看需要给多少我们给多少，但是有一种状况不是这样子，是到场比如说我印普门品，那我自己到场就是我募了比如说2000本10000本，那这个人家注印比如说我们注印我们都没有说我注印1000块2000块，我没有说你要给我1000块2000块的本子，我这个就是要跟大家结缘的啊，那他只是说他到场他说我现在在普门品共修的时候我一样是用这个注印的，那就不那你不能说那因为他共修所以我不能拿，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注印的人他为什么要注印，他就是要让法宝流通，对，他就是要跟大家结缘哦，所以他这种就是经过这样的注印，像我们这个上面也是这样啊，大家都是自愿注印的啊，我不会说我要这个一本成本20块，那我就是我要5本，我给个100块，你要给我5本。大部分人就是他希望跟人家结缘去流通， 所以这个就是等于是说人家客的意思嘛，那那个请示没有关系啊。对对对，那如果说我们觉得哎呀别人这样子这样子好像很好，这个行为很好，我也欢喜来注意，那我也可以去注意。对对对，佛跟祖先在同一个桌子上位置嘛，就是说我们这比如说我们这个布或者是说这个清洁工具，就是用来就是我们来清洁这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佛堂啊，包括这个祖先神明，就是我们是主人嘛，我在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心里就是想说我这个是一起用的，那是没有关系。不用说那这样子大家都活不下去了，对不对？像我们说其实很多都是风俗，像我们说像现在有的时候道场里面他这个法会，那我们说有主坛城嘛，有佛坛，然后左右不是一个消灾超度坛吗？那他明明就是消灾坛，我们消灾坛就是就红色嘛，超度坛黄色嘛，那其实这个所谓消灾超度坛叫小坛嘛，它就是一个是消灾的牌位，一个是超度的，其实它是可以不用放佛像的啊。可是我们就是还是要放佛像，自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放佛像之后就放佛像，那它明明是属于超度坛，为什么还有一尊地藏菩萨在那边呢？那如果说我们要分的话，我们还得地藏菩萨一块布，然后做它下面那个一块布，然后旁边还要一块布，那不劳累死大家。那其实就是你现在跟他讲说你这个就是牌位为主嘛，就是超度牌位为主，其实如果你场地不够的话，那个佛像因为这个坛，你说佛菩萨他的坛城都是属于前面那个主坛的，他不管他有没有放观音菩萨，没有放地藏菩萨，那个就是佛菩萨的位置，左右就是属于这个我们这个凡夫位。可是他要放，他觉得他看着庄严，而且他觉得安心啊，我家祖先就那个牌位刚好就在地藏菩萨旁边啊，这么安啊，还搞不好还立大牌位，就排在第一个旁边，他觉得他安心，他就好了，欢喜就好了。但是如果要分的话，你看这样要分多麻烦啊！每一尊菩萨，每一尊佛，还一块布，然后坐下的那一块也不知道要算是谁的。对，就是我们不要去刻定说这个只有我们自己在处理的时候，我们就想说这个就是我这个一起用。对啊，祖先当作未来佛嘛，祖先呢也是要成佛，我们就这样子想，平等心去想就好，然后把它弄清净，然后各个位置呢不要说比例差太多，然后不要太拥挤，然后看起来很舒适，那这个凡圣同居嘛都很欢喜啊。他如果叫声闻界来讲的话是不行的，可是在这个大乘界的话，就是他在这个经典里面就是有就是可以拜旃茶忏，就是还是要忏悔，就用这个大乘的这个取相忏跟无声忏，如果能够真的见到好相，还有能够证到无声的话，那他就可以恢复他的这个戒体。就是看你用大乘戒还是这个小乘戒来论。对对对对，如果是在声闻戒里面，他就是已经没有办法恢复了。对，所以他在这个出家众或者是我们在家有受戒，他如果说他想要恢复他戒律的清净，他可以拜旃茶忏。对，旃茶忏里面他要讲说你可以拜这个忏来就是验证你的清净好相。对，那如果说你可以验证到的话，甚至呢可以有这个好相到这个佛菩萨来帮我们就是证明受戒得戒的话，那就表示说你这个戒已经恢复清净。我们就是照这一本深信业果讲哦，它里面就是讲十三业道哦。那前面呢它就是把这个五戒，因为在里面呢文中呢也有把这个九戒的部分呢就是放进去哦，所以我上礼拜有讲，就是我们要受戒是非常好哦，我也非常的随喜。我们总是呢这个戒呢它是趋向解脱乃至菩提道的，是非常好，但是我们要先学戒哦。如果说我们真的觉得心里非常的急切，因为我们讲为什么要先学呢你要学你才知道你要持的是什么内容，你不是一个杀戒盗戒，我们不知道那个内容，那怎么能够说我能持我不会破呢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内容。我之前有讲过说 我们这边也有很多的法会啦，什么佛七禅七戒会的活动也有。那有一些这个戒会可能它方便各位的时间呢，就是一两天，但是它前面它要求你的功课是什么，我们要仔细看，你要听多少的 MP3， 要看 DVD， 你要做功课，没有做完功课是不能受戒的。那一样就是我们在这边呢，我上礼拜有讲，就是希望呢各位把这个总是把十善业道，什么是十善，什么是十恶，因为你五戒其实开展就是身口意的这个十善恶嘛，菩萨戒都是统归于在你什么戒都统归于在这里面。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受戒的话，这个十善还是世间善法，但是你有受戒的话，这个十善呢它就变成是一种戒善，因为它都趋向于解脱跟菩提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很急切的话，我是想很急，那我们就先这边也有，我们可以把这个师父的这个身心业果的这个部分多听，还有呢就是在基金会这边也有很多 MP3 讲戒律的，我们都听过，确定知道这个内涵，多听几遍，有机会要先去就去受没有关系。那如果说呢一定是希望说今年上师来传授，我又很急，那没关系，你受完戒之后，那呢是各大家呢业果的这个部分也都上完，也都还想要受这个五戒啊，那这个有这个因缘的话，再来师父这边受真义戒也都可以的哦。所以我不是反对，但是希望呢我们为什么一再的说要学习，要清楚，那我们才能够受其实呢各个道场啊，他都我们真的去看的时候你这个受戒都是要做功课的不管你是什么诵经拜忏的最主要你要了解戒的内涵，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